1976年，毛泽东逝世后的四天，政治局内针锋相对的较量。1976年，箭在弦上，逮捕四人帮秘密决策内幕。1977年，历史第三次选择邓小平。1978年，胡耀邦平反61人冤案。1978年，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前后。1979年，气血呼告，知青返城大风暴。风云激荡那些年，一起领略曾经的非常年代。请听纪实文学《非常年代》，作者：金谷传奇纪实版编辑部，演播：五洲，由酷听有声数字出版平台出品。1976，毛泽东逝世后的四天，政治局内针锋相对的较量。毛泽东留下的文件中有何秘密，使得江青大耍无赖，要求亲自保管？四人帮借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向华国锋发难，政治局内暗藏刀光剑影。毛泽东溘然长逝，江青突然向汪东兴发难，那张死亡报告是假的，这是有人搞阴谋搞暗害，主席死得不明不白呀，这事一定要查清。1976年旧历龙年9月9日0时10分，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全部赶到中南海游泳池，被称为202的会客厅，开紧急会议。会议接近尾声时，中途退出，借口回去为毛主席净身穿衣的江青，披头散发地奔了进来。他一进门就声嘶力竭地喊起来，要追查，一定要追查。政治局委员们被这突然的叫声惊呆了，江青不顾一切的嚎叫，主席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那张死亡报告是假的，这是有人搞阴谋搞暗害，主席死得不明不白呀，这事一定要查清。汪东兴听了他的话显得很激动，从椅子上忽地站起来，伸手一指，大声说，你讲这话有什么根据？江青依然是平时的傲慢神情，我当然有根据，我刚才发现主席脸色发青，嘴唇发紫，胸前还有一块黑斑，不信你们可以去看。他扫了一眼在座的人，一甩头，都去看嘛。汪东兴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，一直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和保卫，政治局成员中只有他能随便出入游泳池，随时接近毛泽东，只有他最了解毛泽东的病情和治疗方案，也只有他在毛泽东病危时一直守候在身边。江青的这些话显然是对着他的，如果这其中有什么闪失，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。大家把目光转向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，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。华国锋缓缓起身，走进停放毛泽东遗体的内室。不一会儿，他走了回来，用一贯沉稳的声音说：“我刚才仔细看过了，也问了医生，主席的死亡报告是准确的。你讲的那些情况和主席的死因没有关系。”江青顿时急了：“什么？没有关系？那主席为什么脸上发青，嘴发紫，身上有血痕？”华国锋对江青的态度很不满意，于是提高声音说：“这是遗体的正常变化，这一点全部在场的医生都可以证明。如果真有什么差错，由我负责好了。”汪东兴松了一口气，可江青不服气，还要争辩，被张春桥摆手制止了。“算了算了，现在大家都很难过，也很紧张，你就不要再为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纠缠不休了，要相信中央，相信医疗小组的同志。”在座的委员们也都点头称是。叶剑英找汪东升谈话，说：“我虽然老了，但锐气还是有的，看来我们与他们的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。”毛泽东吊唁仪式的第二天，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。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叶剑英副主席到了福建厅，汪东升向他打招呼，问：“叶帅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叶剑英坐下后说：“一方面我来看看你，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。”顿了顿，他话中有话地说：“自9月9日以来，你是日夜操劳，没有很好的休息过，可不能把身体搞垮了哟。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。”汪东兴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叶剑英讲话的含义，只是一般性的报告说：“事情的确多得很，瞻仰主席遗容还在进行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来信像雪片一样，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。”叶剑英叹了口气：“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，我们都很悲痛，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。江青在讨论毛主席治丧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，姚文元跟着起哄，不必去说他了。昨天又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。”一提起此事，汪东升就来气：“好在毛主席逝世时是华国锋同志和张春桥值班，要不真的说不清楚了。我们在毛主席那里值了几个月的班，亲眼看到医生护士高度负责，全力投入治疗和抢救，怎么可以无根据地怀疑他们呢？按江青的说法，连我也值得怀疑。我们都能理解，我想你能顶住一切压力。”“叶帅，压力我是不怕的，你知道，他们早就想把我搞掉。1967年1月，江青就在幕后策划，在中南海内搞什么火烧油炸我，在国务院小礼堂内多次召开大会批斗我。 主席知道后说话了，烧烧炸炸可以，但不要烧焦了，这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了。后来江青又给我戴上特务头子的帽子，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调我离开毛主席，撤掉我办公厅主任的职务。所有这些都被主席识破了，制止了。我从来没有怕过他们。叶剑英赞许地点点头说，你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，经历了不少难办的事情，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种锻炼。我虽然老了，但锐气还是有的。看来我们与他们的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。见周围无人，叶剑英又低声问，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？汪东兴说，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驻地，要看毛主席那里的文件，被拒绝后大为不满，他又要闹事了。主席逝世后，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，更加明目张胆了。叶剑英活动了一下身子，站起来说道，对于这一点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。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，选择突破口，寻找时机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谈吧。江青知道毛泽东掌握着他40年前曾经叛变的证据，可又无可奈何。毛泽东去世后，他想方设法要把那些文件材料搞到手，因此多次与华国锋发生争吵。当一个伟人离世后，人们更加体会到他在世时的分量。毛泽东不再说话了，他的房间和过去的活动空间已经被不知所措的人们打破了平静，似乎人们打电话的声音也提高了不少。江青强行拿走了2份重要文件，机要秘书张玉凤焦急地冲电话里喊着，电话的另一头是汪东兴。什么文件？是主席同杨德志、王六生的谈话记录。这么重要的文件，你为什么不锁进保险柜？听得出汪东兴有些恼火。保险柜的钥匙在你手里呀。张玉凤满腹委屈。汪东升这才意识到是自己的责任。是的，在主席逝世前几天，他已经从张玉凤手里接管了毛泽东所有的钥匙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江青索要钥匙不得，才在政治局会议上对他突然发难。我是说，主席的文件你不该随便让别人取走。汪东升缓下口气说，主席在，由主席做主，主席不在了，我一个秘书算什么？江青来了，我能不让他进来吗？他要整理主席的东西，我能不让他动吗？张玉凤确实有他说不出的难处。是啊，你现在的处境很困难，这事儿也怪不得你。一会儿你亲自到钓鱼台跑一趟，找江青把材料要回来就是了。汪东升表示理解他的做法。张玉凤苦笑道，不用去钓鱼台，江青已搬到中南海来了。他什么时候搬进来的？汪东兴大感意外。 昨天下午，他说了，过两天还要住进游泳池里。汪东兴握住话筒不说话，他在沉思。这样吧，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类事情，你把主席卧室的钥匙也交给我。这几天你先回家去住，有事儿我会派人找你。张玉凤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挂断电话，汪东兴又要通了中央警卫团值班室。接电话的是他最器重和信赖的团长张耀慈。老张，我是汪东兴，你马上派一个排到游泳池，把所有通路全封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江青同志也不能进去吗？张耀慈意识到汪东兴话中另有含义。我说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汪东兴仍然不把话说明白，但态度威严而不可改变。明白了。汪东兴又向华国锋汇报了江青到毛泽东住处取走文件的事。这两份文件重要吗？华国锋问。非常重要，里面涉及到主席关于总参谋长和一批军队高级干部的人选问题，如果扩散出去，会给中央今后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。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马上找江青要回文件，同时政治局应指派专人负责保管主席的文字材料，以免流失和损坏。汪东兴早已成竹在胸。好，好，就照你说的办吧。华国锋表示赞同。9月19日，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，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。为什么要开紧急常委会？华国锋有些反感。为什么开会？先不要说。听筒里的声音大得震耳。那会议讨论什么问题？要讨论的问题多了，十分复杂。你来中央不久，你不懂，也不可能懂。江青气急败坏地说。